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师父经文找到自己的不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6日。我是一名中年女大法弟子，2013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最近我学了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惊醒》后有所感悟。师父在《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对照师父的法，我觉得自己修得差劲，这么多年讲真相很费劲，甚至目前自己的家人还没有完全明白真相。我修炼11年了，执着心还是很多，尤其是妒忌心、色欲心、争斗心、显示心、安逸心、怕心、利益心、瞧不起人、傲慢、拉关系走后门的党文化等等修不去，慈悲心修不出来，让人感觉不到善意和爱心，救人的效果当然不好。如果我在修炼过程中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能用师父在《惊醒》中说的善意与爱心来衡量，就能查找出自己的人心和不足，去掉它们，这样提高的就会很快。下面将我近期经历的几次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由于层次有限，认识的还很肤浅，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认识到显示心、妒忌心是不善的。我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工作后自己创办了公司，收入可观。丈夫是大学同学，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儿子乖巧懂事，学习好，大学上的是国内名校，毕业后在国内一个知名大公司就职，收入颇丰。基于这些原因，我一直有一种优越感，傲慢，瞧不起人，显示心很重。我也知道这些心不好，要尽快修掉。可是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总是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来。最近，我的常人好朋友都陆陆续续退休了，想去我儿子工作所在的城市旅游。其实我完全可以自己招待，但是我告诉朋友们，我儿子会如何如何安排接待他们。尽管他们说不要麻烦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但我还是坚持要我儿子为我们服务。此时师父的新经文《惊醒》发表了，我看了之后猛然清醒了，我这不是强烈的显示心吗？要朋友们看看我的孩子是如何的优秀，如何的有能力，自己是多么的教子有方。要来一起游玩的四个朋友中，一个朋友没有孩子，一个朋友的孩子啃老不自立，另外两个朋友的孩子都得了抑郁症。我这么执着地显示自己，用自己孩子的所谓优秀来刺激别人的痛处，我哪有善意与爱心，简直就是恶呀。我吓得快出冷汗了，这个显示心太坏了。我以前对显示心修得拖泥带水，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它是不善的，甚至是恶的。现在我可不要它，必须灭掉它。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出差，工作之余去了很多旅游景点。后来自己开公司有了自由，也经常出去旅游。走入大法修炼后，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我能在正法的最后成为师父的弟子，实在是太幸运了。我得抓紧时间，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因此就不怎么出去游玩了，除非工作需要。最近有两个大学同学经常出去游玩，还很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都去了哪里哪里。我一听，都是我以前去过的地方。我嘴里在应付着，心里却想，你们走过的路都是我走过的，有什么可兴奋的？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危险就要来临了，还当好日子过呢？对照师父的法，我这不是妒忌心吗？自己显示可以，别人显示就对别人不屑一顾了，甚至居高临下，认为他们活得没有自己明白。他们来到人中，迷失了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多可怜啊！我曾经就像他们一样，在常人中沉沦，为一点小利或喜或忧。我现在对人生有了从新的认识，是在大法法力的指导下不断的升华上来的，这是师尊的慈悲救度，我怎么能显示自己和妒忌别人呢？第二部分，修去怕麻烦，安逸心，善待他人。今年我们大学毕业30周年，有许多同学提议在母校搞一次同学聚会。因为我和丈夫就在母校所在地工作，以前毕业的10年、20年同学聚会，也都是由我们来策划安排的。修炼后，我就不太想组织这样的活动，我想用有限的时间做好三件事。搞一次同学聚会实在是太浪费时间，尽管好几个同学提议，我一直都没做出反应。同学聚会不是讲真相的大好机会吗？平时外地同学很难见面，想讲真相还找不到他们呢。我向内找，是自己有怕麻烦的心，安逸心。另外正念不足，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不一定都给他们讲透，担心讲不好被同学们误解，有面子心、顾虑心，没有站在救度众生的起点上，而是执着自我。前几天来了三个外地同学商量聚会的事情，尽管我和丈夫刚到外地老家，我们还是驱车500多公里赶了回来，让同学们很是感动。我丈夫练功1年多了，但是一直不让我讲真相，因为我被迫害，在黑窝待了2年，给他留下了阴影。这次正当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讲真相的时候，丈夫说他天天早上4点多起床。同学们问他，起那么早干什么呀？他说早起练功，还说他练法轮功后感觉很好。丈夫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证实了法，同时为我讲真相做了很好的铺垫。我就顺势开始讲真相。其中一个外地同学，我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他根本不接受，真相资料没怎么看就给我退回来了，还说我这是反动，很危险。这次我给他讲真相，让他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很快就同意了。一个外地男同学，我们30年没见面了，当听说我和丈夫都在练法轮功时，表现得很自然，没有一点诧异。他说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的导师就给他看了《转法轮》。还有一个本地同学以前做了三退，这次看我多年的头痛和严重的痛经都好了，感觉很吃惊，说有时间来我家学习5套功法。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世人都越来越清醒了， 我们真的是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只要弟子有一颗向上的心，救人的心，慈悲伟大的师父就会帮助和加持我们。第三部分，家人明真相，传真相，得福报。我所居住的是一个海滨城市，夏天来旅游的亲戚朋友很多。今年，多年没来我家的姑姑和叔叔，还有几个表姐妹要来游玩，想到来一大帮子人，我怕麻烦的心又上来了。另外，丈夫刚刚走入修炼的门，只练动作，不爱学法。最近我俩开始一起读法，天天坚持读半讲转法轮。家里来这么多客人，可能住一周左右，我们的学法就不能保证了。还有，他们都明真相三退了，我想他们都做过三退了，我接待他们，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师父要求我们要做好人，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所以我必须好好招待他们，要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示给家人们。我和丈夫精心安排他们的旅游行程，带他们品尝美食，将我喜欢的新衣服、化妆品都分给妹妹们，给姑姑和叔叔钱和礼物等等。他们都感受到了我和丈夫的善意和爱心，这次到我家玩得非常开心。期间，姑姑、叔叔还有弟弟、妹妹给我讲了几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我叔叔住在农村，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家乡的大法弟子挨家挨户给村民发真相资料。每次插在叔叔家大门上的真相资料，他都认真看。一天晚上，叔叔突然胃痛得厉害。情急之下，他想起来真相小册子上说，危难来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叔叔就不停地念，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早上起来胃一点不疼了。春天，叔叔去县城买玉米种子，卖种子的人给他多找了80多元钱，他告诉卖家钱找得不对，卖家还有些不耐烦。当听叔叔说多找了钱时，卖家非常惊喜，连连对叔叔说谢谢谢谢。叔叔说，我相信法轮功，法轮功叫我要做好人。卖家吓得赶紧说，你小声点，小心给你抓走。叔叔说，怕什么，我做好人，抓我干啥。叔叔家是我们村的重量大户，每年秋收时，他家收的玉米最多。我告诉叔叔，一定是你相信大法好，得了福报。叔叔走的时候，我送给他一个小播放器，里面录制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他说回家没事的时候他就听。我姑姑今年72岁，身体非常健康。来我家之前，姑姑还在饭店打工。是孩子们看他年纪大，不让他再干了，才有时间来我家串门。我姑姑说，迫害一开始的时候，母亲同秀就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婆婆家的堂弟也给他讲过。姑姑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放到他家门上的真相资料，他都认真看。遇到给他讲真相的同秀，他都和善地说，我都明白了。姑姑是农村户口，没有退休金，可是她无病一身轻，这么多年打工自食其力，还攒下来不少钱，三个孩子对她孝顺又体贴，真是明真相得福报啊。这次我又给她讲了我练功后身体的变化，她更相信大法好了。他来我家之前，邻居带他去了2次教堂。他听我讲完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后， 说，我都相信法轮大法了，回家后我不能再去教堂了。姑姑的悟性真好，我真为她的正确选择而高兴。一天早上，我正在练两侧抱轮，二妹妹起床上厕所，看见我在练功，就进了我的房间，也学着我的样子举起了两个胳膊。练完后，她说，我睡眠一直不好，到你家睡了三天晚上，都是一觉到天亮，尤其是第三天，从下午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打开柜门，让他看我供奉的师父法像，告诉他我们家有师父保护。他说，我也要学练功。我给他录制了师父的教功录像和广州讲法，送了一个小播放器给他，他可高兴了。我去年送给二妹妹的师父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还有其他一些真相资料，他都看过了。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所在的市场经营了20多年的老摊主都卖不过才干了几年的二妹妹。我二妹夫是家乡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我告诉二妹妹，回家告诉妹夫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尽量帮助大法弟子。二妹妹说，早就告诉过他了。他还说，回去后他要给他周围关系好的摊主讲真相，让他们都散退。二妹妹是彻底明白了大法真相。我还有一个妹妹在家乡的街道工作，她说街道隔一段时间就要组织人清理楼道里张贴的法轮功真相传单等等。我告诉她，可千万别去干这个差事，真相传单能救人，谁撕掉对谁不好。她说，我才不去呢。我表弟是退役军人，在部队就是中共协党党员，7-8年前我给他做了三退，当时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彻底明白真相，但他也同意退出协党组织了。几年不见，我问他，还记不记得退党的事情？他说，记得啊，姐姐说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表弟转业后在一个电厂工作，收入不高，有时候利用空闲时间开出租车挣点零花钱。一天上来几个同修给他讲了真相，下车时给了他20张面值1元的真相纸币，希望他将真相币找给其他客人。表弟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一次表弟在给客人找2元真相币的时候，遭到了客人的举报，警察将我表弟弄到了派出所。表弟一点不怕，说，谁真心对我好，我就相信谁，真相币不是钱吗？最后警察没办法，只好放他走了。那个乘客举报没成功，还多付了20多元等时费。表弟在单位给他的几个徒弟讲真相，有一个徒弟想升迁，写了入党申请书，写完后让我表弟给检查检查，我表弟当时就给撕了。单位领导问起此事，我表弟机智地说，他不合格。我们聊天的当天晚上，表弟还打电话把一个徒弟劝散退了，我不由得给表弟竖起了大拇指。结语：我们在修炼路上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的安排。如果我们站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待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提高自己、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如果因为自己人心太多、执着自我，许多救人的机会就会错过。现在我家里的公公、大姑姐、姐夫还没有明白真相，特别是公公，他是中共协党党员，坚决不退，因为我没有让他们看到我的善意和爱心。给他们讲真相的时候，带着完成任务的心，居高临下， 怨恨、瞧不起人等等人心，机械地说教。就是在生活上帮助他们，也是带着一颗正视自己的心。救一个人很难，因为他们是代表着自己天替无量众生来得救的，这是一件多么严肃和重大的事情，岂能敷衍和儿戏。而明白真相的世人就是一个活传媒，他们起的正面作用也在救人。因此为了救人，努力提高心性，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才是第一位的。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无论做什么说什么，我都应该看看自己是不是出于善意和爱心，是不是真心的在为他人着想，不断的用法来修正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不能抱着宝剑光挨打，关于使用功能的一点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5日。看到有的同修在紧急情况时想不起使用功能时，我心里很着急。前一段时间我弟有一同修被绑架，和几个同修一起交流时，我谈到了使用功能，从表情看有的同修对这方面还没有重视，有的不以为然。下面把我自己使用功能心得写出来，意在抛砖引玉，请同修们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和熟练运用功能的多交流切磋，互相借鉴，走出人，走向神。第一部分，正法修炼中使用正念的几个例子。在十几年前，那时我还没退休，经常在晚上出去贴真相和写标语，经常碰到意外事件。记得一次凌晨1点多钟，我正在马路上走着，寻找能写真相标语的地方，突然看见前方有十几个穿一身黑的男子横着一排向我走来，一看就是来者不善，10米、8米、6米，随着他们越来越近，我心急地问师父，师父怎么办？这时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横跨栏杆飞过去。我左侧就是上下道横隔栏杆，我双手抓住栏杆，左脚一点栏杆下的铁墩子，整个人纵身一跃，飞身越过栏杆，然后我一阵小跑到路边小区大门口，这小区有前后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一排黑衣傻小子都手扶栏杆向我行注目礼呢。当时我也是50岁的人了，在师父的加持下身轻如燕，毫不费力地躲过了这一劫。一次我正在路边给路人讲真相，一辆黑色轿车疾驶过来，在我身边停下，车玻璃黑黑的，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因我以前贴不干胶时就曾被开这种车的人绑架过，我马上打出一念定，就把那辆车定在那儿不动了，人也不出来了。我继续给路人讲完真相，送他一个化名三退，对方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又祝福他以后会平安顺利。那人走后我才想起黑车来，我看了他一眼说，你要迫害大法弟子就定你24小时，看你们还敢迫害大法弟子，如果不是你就可以走了。我骑车走了一段路，回头看黑车还在那儿待着呢。还有一次，我在路边给等公交车的父子俩讲真相。那个大人说，他看过我们以前发过的小册子，明白真相，一说就三退了。小男孩上小学3年级，戴着红领巾，我给他讲了好长时间，他才明白，才同意退队。我讲完真相刚要走，发现左边一辆警车里的警察正在听我讲话，一个警察正要开门下车，我发出强大正念，警察应该抓小偷，我跟你们没有关系，赶快走。警车还不情不愿的，一边走一边刹车， 车轮子一顿一顿的，我一手撑着自行车把，一手立掌，大喝一声：“护法神，护法，铲除邪恶。”接着就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这时警车就像触电一样飞也似的开跑了。我运用功能的事还有几次，有两次是三退名单不见了，可能是拿资料时不小心带出来了，还有一次身份证不见了，我都是盘腿发正念，用功能搬回来了。总而言之，作为大法修炼人，应该运用我们这方面的能力，加强我们意识，学会自在如意的使用功能。记得看到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写道，修炼人不会使用功能，就像农民不会使用锄头一样可笑。我也经常和同修们交流，不要抱着金饭碗要饭吃，师父给了我们斩妖除魔的尚方宝剑，我们不能抱着宝剑光挨打。第二部分，希望同修们神起来。同修们在讲真相时遇到坏人时，如果都能理智正念十足地定住对方，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坏人到家中绑架大法弟子，抢大法弟子的书和私人物品时，要定住他们，给他们讲明真相，他们明白了真相，既救了他们，又保护了自己。如果法院的法官非法审判大法弟子时，同修们能把他们定住，给他们讲明了真相，当场无罪释放，师父看了会欣慰的。如果陷冤狱的同修能把狱警定住，给他们讲明了真相，堂堂正正地从狱中走出来，那不就是神的状态了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中讲，我教弟子们发正念，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然而却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被旧势力利用，他们保护下的邪恶生命有意的迫害，那么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业力，而是在邪恶生命迫害下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而那些邪恶生命又是极其低下的肮脏的东西，不配在正法中起任何作用。师父还告诉我们怎样使用功能。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其实对于那些没有人性的邪恶之徒，如打死人的、强奸女大法弟子的、禽兽不如的坏人，或那些为首的邪恶之徒，可使用意念指挥，叫其干什么，邪恶的坏人就会干什么。其实同修们已经修得很好了，只是在这方面没有重视起来。真希望同修们认识到这个很尖锐的问题，要多练习使用功能。如果我们都会使用功能了，我们讲真相会救更多的人。我看到有人以各种借口不出去讲真相，就是有最大的一颗心，怕心，在挡着他走不出来。当然也有很多在忙着其他正实法的事的。我们坐那儿立掌发正念是使用功能，平时我们就想不起使用功能了吗？你看那个济公使用功能的时候那个悠然自得的状态了吗？我们都会用师父赐予我们的这一法宝，我们还用得着怕吗？就是你得练呀，一回不行就十回、百回、千回的练，在没有人心的时候肯定会管用的，师父讲的可是法呀。此文想对大家有点启示，我真心希望同修们都神起来，在正法修炼中少受损失，走得更加稳妥，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少走弯路，不留遗憾。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同修一直以来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抄法、背法的一些体悟，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7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喜得大法的老大法弟子了，这20多年来，在慈悲的师尊悉心保护和点化下才走到今天的。回过头来看，才悟到修大法的过程就是用大法的法理清洗自己的过程，是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写出我的点滴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一，分清了情和慈悲。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本转法轮，是因为上面标了几个同音字需要刮掉。第二天上午，我边学转法轮第六讲边刮字，看到有两个字字迹不见了，我就用纸写上，找胶水贴上时发现胶水需要出房间处理一下。回房间的路上，我想丈夫上班要带菜，我今晚多做个菜吧，就从冰箱里拿出几条小洋甘鱼解冻。洗手后突然一个念头一闪，拿出鱼来是我自己想吃还是真心在为他想，再没往下想，就继续回房间读法。当读到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选自转法轮，就逐渐明白了怎么样才不是自私的，怎么样才是慈善之心，是慈悲。当把是慈悲读完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一震，师父把慈悲的能量场展现给我了，就明白了慈悲的一层内涵，而且心身都被满满的慈悲的能量场包围着。在这个能量场里，我继续往下读，把自心生魔这一小节读完后，我觉得感悟到了法理太神圣，太美妙了，就顺手拿笔把这感受记录下来。因怕把法写错，又回到第205页，把法公录下来。再往下看，情是常人中的东西，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这句法时又突然分清了情和慈悲的界限。我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我就只这样问了一下自己，师父就把法背后的内涵点给我了。二，抄法，融于法中。我一共抄了4遍转法轮，起初抄时抄一面要30多分钟，抄了几讲，后来越抄越快，大约只要25分钟了。有一天，我想，抄法时应该把每一笔刻在心里，悟到后，再抄一面就要50多分钟了。有一次，抄法时，我的整个心身都进到4个字里面去了。三，背法所得。我是从2023年7月19日才开始背法的，到现在才背到2遍的第4讲中。下面是背法后在日常中的一点小变化。一，心锁开了。今年开春，我到一个常去的同修家去，因他不能出门，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我一进门，他就对我说，我想对你说一个事，我想了1年没对你说。我看他善意的表情，想告诉我哪里存在不足，但他还在拐弯，不直接地说。我心想，我对你不赖，看到了我不好的地方，1年了还不说，现在说还在拐弯抹角。我就放慢语速，加重语气，怨对他说，你说啊， 一年了还不说。他说，你锁眉心这个事，我多次想开口没说。前几天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愁眉苦脸这个成语。当他在说愁眉苦脸时，我就想，修炼人怎么能有一张苦脸呢？同时眼前就显现出了转法轮上的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这句法。因为早上刚背过，在这法理对上的一刹那，我的心锁一下啪就打开了，眉心也不紧了，我体悟到了法的威力，和同修形成了一股绳，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我脸红了，因为刚才触及到了不平的心、求回报的心、埋怨心，我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我很感恩师尊有这么好的同修为我善意地指出来。不一会儿，同修对我说，你的眉心有变化。我说，大法把我的心锁打开了，谢谢你，你起到了引线的作用。我锁眉有很多年了，额头上有横线，眉心间有竖线，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明显，不开心就锁眉，做不出事来着急也锁眉。一段时间不讲真相，再遇到有缘人就开不了口了，眉心就锁得更紧了，心里这个急呀。洗脸时偶尔从镜子里看到眉心紧锁，就顺手用食指想使劲理平，发现越理越紧，就是理不开，因为心缩成一团的。同修的善意提醒我对照法，心锁一下就开了。如今额头的横线、竖线也舒展了很多，想皱眉也锁不起来了。真是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二，修出无私。有一天我进市场去买菜，第一家我一眼就看中了一样菜，心想等我出市场时再买，把整个市场走完，菜也买好了，换了些零钱。回来时走到第一家买我看中的菜，就问50元的找得开吗？他说，找得开。在找零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找完我就没零钱了。我随眼望去，他钱篓子里见底了。我又舍不得把找来的零钱给他，因为是准备做真相币的。走了几步，还是想回过头来换给他零钱，面子上又过不去，就硬着头皮走了。边走边想，虽然换零钱不容易，是做大法项目用的，但是我们的修炼是要从为私为我中修出来的，我这是基点没站对呀。在以后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我就欣然地把零钱给他们，因为法理明白了，在这方面再没有什么纠结的了。大法真伟大，这是得益于我这段时间在背转法轮。三，为他着想。去年夏季的一天，我去买菜，看到一个鱼店门前摆的鱼中有几条死小黄骨鱼还新鲜，一称不到半斤，就问店主，黄骨鱼还有吗？他轻声说，多了我赔不起哟。我一下反应过来了，说，对不起，我只为自己考虑了，不像修炼人。他知道我是修大法的，就笑了。今年初春，我买藜蒿，称好了，菜主拿袋子的时候，我边把我装黄瓜的袋子扯开，边说，节约一个袋子，装到我这袋里。他看了我一眼，顺手又拿了3根藜蒿放到秤上。我说，你又加3根干什么？他说， 你不是要我加几根吗？别人都是这样的。我说，要你节约一个袋子，把菜装到我这个袋子里来。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会要你加几根的。说完，我就把三根又拿出来给他。他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说，你真好。我知道他是说大法真好。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媒体与救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3日。回想自己所走过的将近30年的修炼路，内心经常会涌起莫名的感动，知道在这30年中每一刻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自己加入媒体这个项目也将近16年了，无论是自己当初下世发的愿也好，还是慈悲的师父安排也好，感觉自己在这16年中，正如师父所说，不断地被洗净，并利用媒体这个平台来救度众生。下面就自己在媒体中的最近的修炼体会进行分享。一，自己的角色，做媒体与救人。从打算辞掉常人的工作，加入媒体的那一刻，就有一个很纯的念头，要帮助媒体做好。当时想到，媒体如果都是业余做，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做大。就是这一念，我辞掉了常人工作，全职加入媒体。现在回头来看，并不是自己帮助媒体做好，而是师父利用媒体给我提供了一个修炼救人的平台。在媒体工作将近16年，是媒体这个救人的项目帮助我锻炼成熟，将我从一个本性就害羞的人突破成一个看见什么人都可以冲上去讲真相的人，将我从一个觉得做销售很丢人变成一个很是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的人，因为自己是为讲真相救人的媒体做销售。最开始辞职后，自己租住在一个同修家，他是最开始的那几个做媒体的，他当时一个人带着个小儿子，白天是常人的工作，晚上下班从新泽西开车1个多小时到媒体来管理新闻部，有时孩子就睡在公司，而且他还带领一个团队开发平台，让大陆的民众能够看到新唐人。家里的地下室都是当时自掏腰包买的很多设备和制作的光盘之类的。当时看到这些，我非常感动，而这只是很多这样默默付出早期做媒体的一员。正是这些默默付出的学员，为我们今天的媒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我们这些后加入媒体的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大做好。我所知道的还有很多很多，媒体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建起来，走到了今天。大量的同修默默付出和补充所建起这样的救人平台，自己是无比的珍惜。我是2009年加入媒体的，媒体没有钱，几年后，当时的管理层说，你做销售吧。记得老学员交流，常人给的支持将来都会是他们的财富。当时开始做广告时，不敢有任何松懈，每个会议前都要发很长时间的正念，清除所有可能的干扰，才去见客户。但是什么工作做的时间长了，有时都会忘了我们到底为什么而做。做销售也是一样，有生活的压力，有业绩的压力，有客户不了解真相的压力，有时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尽快签单收钱，忘了自己做销售的初衷是通过这个平台讲真相救人。 有缘的众生了解真相后，明白的一面，自然会知道怎么去做。曾经有一个客户，经过深入的讲真相后，变成媒体的常年客户。一般大公司都有中国人，一个不明真相的中国人看到他和我们媒体合作，就和他说，你怎么和他们这个媒体合作？他们是反政府的。这个合作伙伴说，反政府？反哪个政府？如果是那边的政府，我不在乎。就是这样一个明白真相的生命，一直保持着和媒体的合作关系，而且告诉我们，如果谁不理解你们，你可以把我的电话给他，我直接和他说。做媒体销售和外面接触，经常会碰到真相问题，正如上面提到的大公司中国人的案例，经常会碰到。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会气馁，仍然会利用各种参加会议的机会和他们见面，继续讲真相。不管能不能继续合作，我们都把他们当作待救的众生，保持关系，将来可能继续合作，让他们完成使命。在媒体工作将近16年了，深知每一次和众生接触的机会都是讲真相救人的机会，也非常感恩师尊安排了这个工作，能够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众生，结缘了愿。不论再难再忙，都提醒自己，众生都是为法来的，自己是师尊的使者，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真相传递给他们。其实媒体中的哪一份工作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发出去的文章、电邮、一档电视节目、客服的一个电话、广告的一个短信，都含有大法弟子的能量，都在和有缘的众生结缘，唤醒他们。二，正念对待媒体的磨难。媒体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服务了众多的有缘众生。过去的几年，自己参加了很多活动，活动中碰到我们很多媒体的读者，听到我们来自大法媒体，有的都不停地落泪。有的说他把每期的报纸都留下给他的后代做纪念，还有很多感人的事情。去年夏天，磨难突然降临到媒体，如何正念对待媒体所面临的困境，是摆在每一个员工面前的课题。媒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管理层的变动，中层人事调整等等，每天都处于一种焦灼状态，有时也感到无助迷茫。但是作为一个老学员，深知越在这个时候心里越要稳，所以自己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表面上该干嘛还干嘛，也和能够交流的团队同修交流，怎么样维护好这个重要的救人的项目。但是看到在磨难中的同修，自己的心特别痛。媒体从什么都没有到今天，有着多少学员的付出，从最开始参与的同修付出，到今天更多大法弟子甚至大法小弟子的参与，一个宝贵的救人项目处于这样举步维艰的状态，自己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一个阶段一说话都会掉眼泪，自己知道自己的状态很不对，也没有仔细想想为什么，相比之下还觉得自己比很多人的状态都好。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一个刚刚认识的媒体老员工从外地来到总部，给我讲了媒体发生震荡之后他所经历的磨难，又让我的心开始痛。但是他话锋一转和我说，我觉得这些对我都是好事，做媒体这么多年，每天都在忙，有很多执着被掩盖得很深，经过这一磨难让我也意识到自己的很多执着，那就面对并修掉它们。他的话真正让我看到什么是扎实的修炼，什么是一个真修弟子应有的素质，也看到了自己的修炼上的差距。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 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有些学员学大法之后碰到很多磨难，如果你不修炼，那些磨难就会使你走向毁灭。正因为修了大法，这些磨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自己经常把师父说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挂在嘴边，但是真正在磨难中就不是这样看了，更没有这样去想。同时这个过程发现自己的情太重，看到同修处于磨难，没有在法上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没有真正的用正念看问题。师尊借用处于磨难中的这个同修的口点化自己，让我从法上领悟，从而提高上来。从那以后，我就真的发自内心的以一个不动至万动的状态，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媒体出现问题后，师父连续发了两篇经文。师父在惊醒中说，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修炼有过程，新学员现在做不到，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扪心自问，自己作为一个老学员，和师父这里的要求差得太远。我没有做到对谁都慈悲，之前走路看到一无家可归的人，脑子中会冒出一念，活到这个份上有啥意思？虽然能够抓住这个念头不正，但是以后还会冒出。和同修同事合作会有观念，不是慈悲的对待同修的不同。比如别人提到某个人，自己马上脑子中观念会跳出来，这个人很不好合作，这个人很强势，这个人这样，这个人那样，这些方面自己还是没有修得很好。最近自己也下定决心在这些方面要提高上来。我们做媒体的责任就是救人，自己带着这些观念，众生会感受到的。当媒体在刚刚腾飞的时候，自己无论和我们的订户聊天还是和客户聊天，都是那么的自信，我们就是与众不同。记得当时的我们有一句常说的话，就是我们敢于报道别人不敢报道的真相。活动上见到我们的订户也是一样，有时他们都会激动地掉眼泪，觉得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希望。这样的场景不止一次发生过。但是从去年媒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开始，自己之前的感觉就越来越淡了。从个人的角度上看，自己再不像以前那样能够非常自信地说我们的报道真的与众不同，在心里盘算着到底怎么和人说呢。但是今年在参与林肯剧院神韵的报道，让我重新看到我们媒体的不同。因为自己在神韵的报道中负责找人接受采访，这次不止一次碰到我们的订户，他们都是大的银行家和华尔街人士，非常喜欢我们的媒体。我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主动提到是我们的订户，这个报纸非常棒。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再次利用这个机会让我意识到媒体救人的力度。试问自己，如果救度众生这条路还要再走很多年，自己会觉得累吗？会懈怠吗？会想去过一个常人的生活吗？我不会。 今生能成为一个大法弟子是我的荣幸。虽然我不像很多人那样，一看到法就觉得这是自己一生要找的，我可能属于比较愚钝的弟子，但是能追随师父走到今天，而且还坚定地走在正法这条路上，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